请问这位小姐姐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当然，可以。
Music， 欢迎来到舞者的世界。嗨，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袁明。和舞蹈相伴有20年了，现在主要在从事拉丁舞相关的教学工作，但是呢，对芭蕾、民族民间舞以及街舞也都有涉猎。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岩松，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现在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创办一家属于自己的拉丁舞学校。
哈，应该说我今天是特别开心的那一位吧。这一次播客节目来了两位，不仅仅是两位大帅哥，而且是两位很优秀的舞者。说起跳舞，好像女生比较多吧，而且女生都比较偏爱舞蹈，但是跳舞的男生应该是很少的，特别是跳得好的男生。所以今天一下就来了两位，我们不妨问问这两位对于跳舞的认识和感受。严松老师，
哎，你好。
我想问问你是不是从小就喜欢跳舞的？
其实也不是从小就开始喜欢这个舞蹈吧，最开始是就是家长去送我去这个舞蹈学校，然后慢慢的跳着跳着就喜欢上了这个舞蹈。
你是几岁开始跳舞的？
我是从8周岁左右。
哦，我有看到报道上讲，就是学龄前的儿童，最好不要学跳舞，是这样吗？
其实也不是这样吧，现在就是，分很多，就是有的是从幼儿阶段就开始有这个舞蹈基础的这些培训了，然后一点点的再去增加这个难度，慢慢的向上去增加这个等级，然后现在也是比较建议就是从幼儿阶段就开始学这个舞蹈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像那么小的孩子的话，他的肌肉力量是不够的，那他那个撑不起来，那么他的那个韧带和关节会受伤呀。
这个现在有很科学的这种训练的方法，是不会就是伤害到孩子的身体啊，或者是韧带和关节，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当时那么小去练的时候，有没有就是逆反心理？就是因为男孩子他多半小时候都是比较偏爱舞刀弄枪，就是喜欢跳舞的男生应该是很少的。
对对对，刚开始是特别反感的，因为刚开始我去的时候，因为学跳舞的一般都是女孩子嘛，尤其是我们这个拉丁跳舞的那个女孩比较多，然后去的时候班里边只有我，还有另外就是只有我们两个男生，然后我当时就很不想学这个东西，然后不想学这个舞蹈，然后慢慢的就是跳着跳着，哎，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舞蹈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就是上舞台之后就更加自信了，特别喜欢这个舞蹈了。就
你家里头是有人特别喜欢艺术吗？还是从事这个艺术的工作？
对对对，就是我姐姐也是就是从事这个舞蹈行业的这方面的，他之前就是学的这个国标舞这一块，然后他就觉得就是想让我有一技之长嘛，然后就从小就是和我的父母商量，就送我去舞蹈学校去学这个东西。
明白了，你是小时候你不喜欢，但是父母亲和家里是有这个熏陶的。
对对对。
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武术的那种呀，或者是比较喜欢就是长大做一名警察什么的，这种是比较喜欢的。
说对了，我问了好多小男孩啊，回答都是这一类的。
对对对，小时候
原来
男生
优秀的舞蹈，小时候也不例外。
啊，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来问问袁明老师。
我这个舞蹈吧，我应该是从中班还是大班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吧，倒不是说家里把我去送去学的，是因为有时候一些节日会表演节目，然后老师会来选一些小舞者，然后让大家在那，我记得特别清楚，让大家在原地转圈，大家都在转圈，然后老师就把我选上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舞蹈，然后呢还是跳的一个新疆舞，还搭了一个小女生小伙伴，然后呢就感觉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那时候比较小嘛，就特别喜欢被别人表扬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哎，学舞蹈真的是一个挺好的一件事儿。
哦，你是刚开始就不讨厌的，刚开始就喜欢？
对，我没有这个讨，我从来没有，我对舞蹈没有讨厌期。
哦，那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我小时候的理想啊，我小时候的理想其实就是想着能当一个公司的白领，做一个领导。 像现在电视里的那种什么总监啊，就特别拿范儿那种。
那你也万万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舞者是吗？
嗯，
舞蹈老师。
没有，其实就是小时候大家会问一些什么梦想啊之类的，其实并没有想过说专职的去从事舞蹈相关的工作。嗯，但是长大了之后才觉得，哎，舞蹈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它的意义在哪？
它的意义咱从小了来说就是强身健体，但是从大了来说它真的就是会对一个人整个的这个人生的规划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个前景，特别是男生，咱们这期讲的是关于男生学舞蹈啊，就是在这里要说一下，男生学舞蹈前景真的一片广阔。
比如
比如可以像我们的严嵩老师一样，就是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培训机构，而且男生比较吃香嘛，像一些文工团呐、然后或者说是一些艺术团啊、剧团啊，这种都是会倾向于男生为主。现在
我知道了，因为男生太少。
对，因为男生还是相对比较少的，但是现在的话男生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学舞蹈的男生很多吗？
比我们小时候要多很多了吧，就是之前可能一个班都见不到一个男孩子，但是现在可能有时候都会有四五个啊，而且现在有的那种班他会有专门的男生班。
严嵩老师，
哎，你好你好。
你创办舞蹈机构里面男生多吗？
现在呢我们这边也是有那个就是主攻男生的这个班，男生现在相对来说在我们那会儿就是男生是特别特别少的，现在来说就是男生已经多了很多很多，就是有很多家长之前也是不了解，就是以为这个舞蹈它只适合女生去跳，然后经过这么多年就是大家的努力吧，也是让家长能认识到就是这个舞蹈不只是女生可以跳，男生也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我们跳的这个国标舞拉丁舞它是分男步和女步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男生就是单独去训练男生的步子，这样然后男孩子也越来越喜欢了，然后现在男生的数量也是都在增加的，每年都在增加。
拉丁舞作为那个竞技，它是一个体育的竞技舞蹈对吧？那这个我看只要提到这个竞技啊，我就会想到体操，那体操的那个男运动员普遍都不高，那跳这种舞蹈来讲男生是不是也不能长高？
哦，那倒也没有，因为这个男生的身高就是在身高这一块是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也就是男生的身高和女生就是他是和舞伴是形成一个有最合适的那个身高，比如就是女生1.65米左右，男生就要在1.75米到1.80米左右这样。
那介不介意我问一下你们二位的身高啊，有没有抑制你们的发展？你们从小练。
那倒没有的，我身高是在178左右。
哇，可以呀。
对对对。没有。
我以为
没有，就是说跳完这个舞之后然后就会长不高，这样是没有的。
哦，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好像就是竞技方面孩子都长不高似的，长高他就会显得笨重嘛。
哦，那倒也没有，其实这个就是在于个人，也是和就是基因有关系嘛。
袁明老师呢？
我比严嵩老师高一点，我181。
原来你们都打破一些我们愚昧的一些见解。
其实这个舞蹈吧它真的不会去说限制这个男生女生生长的身高，因为从小都是在做一些和这个筋骨拉伸有关的，然后呢像这种身高的问题基本上还是以遗传居多，像那个现在如果走一些专业的艺术院校，他对身高体型是有一定要求的，包括有的对父母的身高都是会有要求的。
这个的话我们都是能看出来，就跳舞的人他的身形啊都长得比较好。
对，
而且听的那个气质啊，他的那个身材都是很挺拔的，你们跳的时候那个上半身我感觉都绷得直直的。
对，
好挺拔，像小白羊一样。
对，
但是那个两位老师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拉丁舞它作为一种很风情的舞蹈， 然后呢，我发现我看的那些拉丁舞的那些舞蹈，我就觉得那个很能表现女性的柔美和妩媚。然后呢，它像伦巴的话，又表述的是一种爱情。那就是说，男生跳这种舞蹈的话，会不会越来越娘啊？本身跳舞就很柔了。
嗯，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不会的，因为这个拉丁舞吧，它是分为就是男步和女步的。男生的那些步子呢，就是相对来说很柔的是比较少的，因为男生主要跳的是什么呢？跳的是空间感还有力量感，这两方面是比较看重的。然后像女生呀，就是要求的是比较多方位的那个造型比较多，然后比较柔一点，还有身体延伸的这个部分比较多，所以说男步和女步的区别还是很大的。男生一般跳起来就是比较阳刚的那种。
对，包括就是这个，其实好多社会上确实在讨论一个现象，就是这个男生跳舞会不会越来越娘，就是这个是绝对不会的。就是怎么说呢，只能说有一些性格偏内向偏阴柔的男孩子，他会选择从事舞蹈的工作，就是他觉得那个很美。但是说如果这是一个很阳刚很活泼的这么一个男生去跳舞的话，他并不会说让他越来越娘，就是只能说大家的选择性嘛，就是说不同的职业会有不同的性格的人去多元化的去渗入这个工种去做，然后只是说大家可能对男生学舞蹈还是有偏见。
那个跳拉丁舞的话，要不要练下腰啊、劈叉啊这些动作的？
我们拉丁呢，就是一般，软度要求不是特别高。因为不像就是芭蕾舞呀或者民族舞呀，它有那些动作，拉丁舞主要以就是以站立为主的，然后它这个身体的软度不需要特别特别的软，平常就压压腿呀或者是上半身的协调性这些训练就可以了，
就没有那么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看啊，我是那个对音乐啊我是比较有感觉的，就是一首曲子或者一首歌，我跟它经常会发生共鸣。但是我对舞者的表演经常比较迷茫，就是经常不能发生共鸣。我知道你们舞者在表现那首曲子的，但其实我觉得你们更多的是在表现你们自己。所以我想请二位老师呢，能不能给我一个切入点，能让我更好的欣赏一个舞者的表演。
舞者的表演这一块的话，就是能不能给到大家共鸣，我觉得其实它是分五种的。像那种民族民间舞啊、现代舞啊、古典舞啊，他们可能有的会有一些内容故事会给到大家，但是就是像拉丁舞和街舞呢，就是就比如说咱们去看街舞或者看拉丁舞，就觉得好像就是看起来的故事性，它这个舞蹈的故事性内容性没有那么强，所以它其实是跟舞种有关系。然后就是每个舞种追求的目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拉丁主要以什么，以就是它的节奏都以古典为主，不像就是民族舞呀或者别的舞呀，它是表体现里边的歌词，然后拉丁呢主要就是以古典啊，然后展现自己的技术，那些技巧还有这个人的表达能力是怎么样的。
你们两位都是很帅气又很阳光的大男生啊，那你们在练舞的那个过程中是不是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因为毕竟刚开始你们练着练着喜欢上有乐曲啊什么，但是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它的话是很辛苦的，是怎么样坚持下来的？宋老师你可是国际级的舞
者。对对对，因为这个就是练舞的时候的确是很枯燥，尤其是我们这个拉丁舞，它特别要求基本功扎实。然后呢，基本上每次就是上课的时候都是要去先跳基本功，然后这个基本功不是说你一次两次就能跳出来的，然后需要成千甚至上万次，然后每一次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刚开始也是特别的枯燥，一直跳一个步子，然后还跳不好，一直去练习，也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但是我一想，既然我选择了这个舞蹈，我肯定要坚持住，然后就靠着自己的信念吧，也是属于，然后就慢慢坚持下来了。
你小时候就是一个有这么强信念的孩子？
也不是的，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就是嫌累呀，或者是上课一直老师一直让跳这个步子，然后我还跳不好，我就不想学，就 就和我爸爸妈妈去闹嘛，然后后来也是没有办法，想把我送过去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步子练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哎，这个就很有成就感了，就感觉这个舞蹈的确是选对了，特别喜欢了就。
那时候
啊，那会儿大概是10岁左右吧。
那时候有没有出成绩？就是比如得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奖，给你？
哦，也有，这个比赛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刚开始对自己也是不自信，然后自从就是打完比赛之后，或者是参加几次表演之后，就然后就越来越有自信了，特别喜欢上舞台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能把自己的舞蹈就是带给大家，就能让我自己特别的有优越感。
哦，你是一个天生的舞者，所以你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国际级的裁判和国际级的老师了。
好
棒。那袁明老师呢，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坚持，我觉得就是其实也说到了刚才，就是学舞蹈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它真的非常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力和耐性。像刚才说的那个有没有想过放弃，其实大家在跳舞的过程中跳一段时间都会遇到瓶颈期，当你跳一跳发现，哎，你怎么着都不能再进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让大家会内心会非常折磨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慢慢走出来之后，就会觉得哇，自己又飞升了一大步，就是享受这个过程吧，但是放弃就完全没有想过。
你们俩真的让我有点刮目，因为我觉得孩子的时候不容易树立那么坚定的信心的，你们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要走的是这一条路，成为一个舞蹈家之类的吗？
其实并没有，我觉得就是他会培养一个人的目标性、目的性会更强，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益于这个自身发展的。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学习舞蹈，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来说，他真的对一个人的影响就特别大，而且是正向的影响，向上蓬勃发展。
有一点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都显得特别年轻。这个可能也是跳舞带来的一个
对，就是比如像我嘛，我年纪可能已经比较偏大，对，我已经30多了，但是和同龄人相比，就是不管是从这个体态方面啊，包括心理建设上呀，还有这一个外貌上啊，真的会比同龄人要年轻非常多。
是的是的，我看到了。那舞蹈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吗？就在你的生命里它是什么样的意义？
对我来说呢，就是这个舞蹈我肯定是把它排在第一的，一个是我自己喜爱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为了我的生计，就是我创办的这个学校也是用这个舞蹈来养着我的，可以这么说。
它就是永远是排在你生命的第一位。我能
可以可以。
现在有女朋友吗？
有的有的。
你这么说他会生气吗？
那不能生气的，因为在他的心里也是一样的，舞蹈肯定是第一位的。
哦，那我更要八卦了，是不是因为你们跳拉丁舞跳出感
情的？也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也是我们俩比较投缘。
那请问袁明老师，你现在的女朋友是不是也是你一起共事的小舞伴呢？
我现在还没有。
我以为你也会跟我说，我和严嵩老师
没有没有，我可能在等咱们的哪位忠实的听众朋友。
那这个本期节目记住了，是袁明老师的征婚广告。漂亮的女生赶紧来吧，袁明老师可帅可帅了。那舞蹈在你排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哦，对，舞蹈对我来说，它是我人生快乐的源泉，包括我身边的其实有朋友，他们不是从事这个跟舞蹈有关的工作，他们就说，哎，你知道吗，你如果这一天跳了舞的状态跟你没有跳舞的状态就完全就是两个人。
舞蹈在培养人的自信方面真的是很好，然后它可以充分的把你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通过肢体语言给表达出来，也就是一种释放。那你们俩会坚持跳到老吗？我记得国外有个瑜伽奶奶，我们会不会有中国两位舞蹈爷爷？
这个只要我还跳得动，我肯定会跳，坚持跳舞的。
我也是一样，希望有机会可以和严嵩老师在广场上老年的时候去跳拉丁舞。
我有相当强烈画面感，我的两个花白老头在那跳着，优美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广场舞都是阿姨们在跳嘛，然后我觉得等到我老的时候，希望哎，这个广场舞里边有一群帅气的老头们也在跳舞。
嗯，我听到你们俩说一直跳到老，我真的非常有画面感，而且非常的有感触。我刚才说我对舞者没有特别大的共鸣，但是我对你们的话产生了很强烈的共鸣。谢谢两位优秀的。
好，谢谢小白菜。
好，谢谢。